我们今天在前面的三堂，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我们讲到了二十六节。在第一堂的里面，我们讲述到保罗为着腓立比信徒们的祷告，是盼望他们能够分辨，并且去选择了在人生的里面真正有价值、真正美好的事物。而我们说到保罗给我们三个辨别这些什么东西是有价值、什么是美好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永恒，第三个是荣耀神。接着从12节到26节，我们分两堂给弟兄姊妹们来思考。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正好可以成为保罗在第一段的里面的祷告的一个例证。这里头看见三方面，正好是跟第一段的祷告的三个频段的标准是顺序刚好倒过来的。第一个是关系到我们的侍奉真正的目标是为着荣耀神。我们看到保罗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确确实实的是以荣耀神作为他最终的目标。而接着保罗思考他的生与他的死，他说我死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讲到了他情愿离世与基督永远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选择你会发现这里讲到生与死，他思考了有关于永恒的问题所以倒过来了第二个的最后当保罗来做出选择的时候，他说如果为了我自己，我情愿离世与基督永远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如果在肉身活着，说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叫你们可以得着益处，让你们呢可以因着我还活着，因着我还有机会与你们见面，因着我们还有机会彼此在主里面一起的交通让你们可以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你们的这一种欢乐呢可以越发的加增。所以第三方面，你看见保罗说我做选择，可我怎么做选择的呢？我做出的选择在于为了你们。所以你会发现他宁可放下自己的情愿，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情愿，而选择了对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有益的事物。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真正的爱。所以这一段刚好倒过来从荣耀神接着永恒接着爱，刚好倒过来以保罗自己呢作为例证来说明了他在前一段的祷告的里面所给我们摆出来的这三个标准。而今天下午这一堂，我想是我们的时间是最短的，我们也要思考一段最难的经文，或者应该不是说最难，而是应该说它的神学的分量是最沉重的这一段经文将会蕴含着很重的神学分量，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说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所出版的一些的书籍对于我们今天上午所谈的出人意外的恩典，我想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个作者的书，叫 Jerry Caesar 席哲，我们出版了他三本书，我想他特别在这一个话题上面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第一本就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那是讲到他所遭遇的一场的车祸，夺去了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和他的最爱的女儿，那是祷告而来的女儿，但是呢在一场车祸的里面同时丧生了。他经过了很长的岁月之后，他回过头来回顾那一场的车祸，他写下这一本叫《出人意外的恩典》。而第二本书叫《坚持一生的祷告》，他的英文书名叫《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当神没有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这一本书也同样的在这种背景的里面，他一开始就说：“我每天都为着我的孩子的安全祷告，神啊， 那一天你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没有得着答应，这是我们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而 Caesar 在这本书里面对这个话题做了很好的思考。第三，他写了一本书叫《坚持一生的道路》啊，英文书名叫《The Will of God as a Way of Life》，以神的旨意啊作为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他副标题是说，如何让做带着平安、带着确信来做我们每一个抉择。那我想这一个呢，就跟我们的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有关联的。我们的生命的选择，什么是真正有价值，让我们在做出这些选择的时候可以带着平安、带着确据的啊，这是跟我们早上的信息有关联的。对于下午来说，我们过去的这一年的里面，我们出版了两本书啊，这两本书是我们除了圣经注释，我真正的负担是圣经注释解经，这个圣经神学方面的啊。但是呢，因为一些的实际的考虑啊，那是我因为考虑到中国教会目前的现况的缘故，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根基系列啊，我形容这我不务正业啊，因为这一块呢本来不是我想做的东西，但是因为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的关系，我开了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特别跟系统神学有关的，我们将会出版一系列的这一方面的书籍。去年我们出版一本书叫《基督徒的信仰》啊，这是由在 San Diego 的一个神学院的神学老师叫 Michael Holden所写的。我们其实出了 Holden 的已经这是他的第二本了啊，一本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是来批判北美的教会。当然北美的教会的现况对于华人教会来说其实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因为华人教会受北美教会影响，不单只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受北美教会影响啊，台湾的华人教会受北美的这个教会影响更大，所以这本书对于台湾的属灵的处境来说更是切合他们的现况的啊，所以这个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第二本我们所出版他的书就是这一本《基督徒的信仰》啊。Michael Holden 很年轻，比我还年轻的一个神学家，他把一生的对神学上面的这一些的领受，他把写成了这一本书啊，所以很深入与人类思潮进行很多的对话，所以这本书呢不是很容易读啊。读这本书呢，它背后需要有很多的思想方面的这种背景，特别哲学，还有人类的思想史或者教会的思想史，都有很多在这本书里头会进行互动啊。所以呢，他后来又另外写了一本书，我们也已经翻译好，还没出版的，叫做《天路客的神学》，那一本就把这一种需要思想背景的因素拿掉了，纯粹讲解圣经，纯粹讲解神学，那会对我们来说是稍微比较容易一点。不过这一本我们还没出版就是了。 Holden 我们今年还会出版他另外一本书，不过呢这一本书只能算是半本啊，英文的一本到了我们中文我们会把它变成半本，因为我们会选择另外一本英文书，两本合成一本变成中文把它出版。Horton 写了一本书叫 For Calvinism 啊，那另外一个作者叫 Olson 写了一本书叫 Against Calvinism。 然后呢 Michael Horton 为着 Olson 的书写序言， Olson 为着 Michael Horton 的书写序言，我们要把两本合成一本，我希望不能只看其中一本，要两本都看，了解什么叫做加尔文主义。因为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加尔文主义引发的弟兄姊妹们之间的一些的冲突、争议，甚至于家庭的一些的冲突、教会内部的分裂等等的，都因为加尔文主义而引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很多人对所谓的加尔文主义或所谓的亚米念主义，他们根本没有真实的认识。所以我想出这一本书啊，今年应该会在10月、11月左右呢把它给出版出来。但 Holden 的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已经出版了，今年年初我们出版了另外一本书。这一本书我想所有的传道人如果被问到有什么书是基督徒的必读的书的话，我相信书单的里面应该都会包括这一本书在里面。这本书是由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叫麦种基督教要义，翻译的非常好。这本书的译者他自己呢是为了自己读而翻译的，但当我有一天知道他翻译了，一个人花了四五年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看，他说好，他把稿件传来给我，很开心，我说我们出版好不好，他说好没问题，而他无条件的给我们出版。到后来我在上海见到他，我了解他是靠翻译来过活的，我说不能够无条件的啊，我一定要给你稿费，虽然不能给最高的稿费，但最起码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的稿费。我分了几次把稿费给支付给他了。但这本书今年出版，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应该要看一看这一本书啊，基督教要义啊，麦种的基督教要义，我想是很好的一本对我们的信仰可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你不一定完全的同意，我没有完全同意这本书或者 Horton 的书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中有很多的得着帮助。将来我们还要出版这一类的书籍，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我们正在翻译一本呢，可能跟古教父的神学有关联的，我们也正在做一套是约翰卫斯理的教导的，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相对的，不只介绍亚米念加尔文主义，我们也希望介绍亚米念主义啊，因为中国大陆的教会对于亚米念主义很多错误的认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慢慢引导双方可以进行一种很和平很理性的对话，像 Olson 跟Horton 两个人可以为着对方的作品来写序，而且呢在里面都有表达互相有一些彼此的欣赏的地方的等等，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需要，特别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氛围而不是整天的争吵不休我们过去两年一直不断在辩论，我在网络上应付了许许多多的辩论，所以我今年的心智之一就是不吵架我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吵架，感谢神去年跟前年吵得不得了，为了这些神学的问题今年我就不吵了这些问题我们就慢慢很理性很平和的来思考它，大家都能够彼此的了解之后，看看怎么样彼此接纳一同的为着福音能够同心的努力。今天下午这一堂我们将会是比较牵涉深重的这种神学，所以我只能点到为止。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去这一些书籍的里面，或者是注释书，或者是这些神学书籍的里面，你可以去看他的。我要与弟兄姊妹们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二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但是呢我们常常听见这一段经文的讲解，我们听见这一段经文呢，或者是用一篇的信息把它讲完，或者是分成很多篇的信息把它讲完。像我说的中马田的接班人 R.T. Kendall， 我那一次在英国买的书的里面有一本就是他讲这一段经文的讲章他分成十几篇的讲章，把第五节到十一节把它给讲述完全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这一段经文不是单独的存在的。固然，我们让它单独的把它抽出来来传讲，也不成问题。可是，正如我们昨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每一段的书信都是为着一个特定的处境而写的，都是为了一群特定的人 他们的特定的时空的里面，他们面对着特定的问题，他们有着特定的需要，这些的话都应该放在那一种特定的处境的里面去思考，然后我们再来思想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处境的里头。而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一整段经文的背景，你会发现第五节到十一节不应该脱离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是这么说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五节是衔接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和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中间的桥梁。第一节到第四节描写你们的情景是这样子，而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的是基督耶稣，讲到的是基督耶稣的心，讲到基督耶稣的心思意念。而保罗就说基督耶稣的心思意念也应该成为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需要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所描写的这些应用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与你们有直接的相关的，但这一些直接相关的地方保罗是这样子的说的，他说第一节有四个若。我们中文圣经为了让句子流畅，中文圣经只有保留了第一个若啊，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第二个在有什么样爱心的安慰，或者在爱心的有什么安慰，第三若有什么圣灵的交通，第四若有什么慈悲与怜悯。保罗讲述到了这四个若，并不是表达说我们没有这一些，这个若呢可能把它翻译为既然有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你们既然有了一些在基督里的劝勉，你们既然有了爱心的安慰，你们既然有了圣灵的交通，你们既然有了慈悲与怜悯，这些不是一些的条件，不是仿佛有或没有之间可能性的一种选择，保罗所说的是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有的，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因为你们已经相信的耶稣基督，因为你们已经在他的里面呢已经与他联合了，所以你们就有了在基督里的劝勉，你们就有了爱心的安慰，你们就有了圣灵的交通，你们就有了慈悲与怜悯。所以既然你们有了这些，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会发现保罗再一次的提到喜乐了，在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说呢，让我叫你们呢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让你们呢我可以与你们相见，与你们同住，与你们在一起，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到因着保罗可以让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欢喜快乐，他们可以喜乐，保罗可以带给他们的生命里面的喜乐。但是第二章的第二节转过来，保罗说你们也可以带给我喜乐，而且呢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种喜乐的满足与你们的属灵的光景有关联，这种喜乐的满足关系到你们内部的和谐的问题。所以下面保罗是把焦点转向了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内部的一些的问题，他提到了要持续的思想 共同的事啊，这个我是把经文重新的翻译了啊，要持续的思想相同的事情，有相同的爱心，有共同的心思，要思想这一件事啊，这是积极方面的，要有共同的思想，有共同的爱心。那消极方面的，凡事不自私啊，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叫不结党。这个呢可能就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已经出现，那一些人是出于结党，可是这里所谓的结党不是指着结伙成群啊，这里是指着自私自利，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做一些事情。保罗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凡事不要自私，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呢相反的要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会不单顾自己的事情而会顾别人的事情。这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劝勉。所以你会发现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危机，当然不只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这些的危机，事实上只要有教会的地方，这些的危机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出现了自私，出现了虚浮的荣耀，出现了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情很重要，我们看自己呢比别人更强，我们总觉得神，我们应该大大的被神使用，在远远超过了别人等等的这一些的现象，我想在许多的地方都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情景。而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一些呢是不应该的，相反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这个共同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的思想也曾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主耶稣也有这个思想，而你们呢，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或者说你们要在你们的里面持续的思想这一件事情，就是那也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我们要把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放在这一个背景的里面，保罗是为着解决腓立比教会内部的这种有一些的不和谐的状态而写下了这段经文。他这样子的说，他说呢，我们思想正面负面的这一类的事情，但最终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典范，那一个完美的典范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或者说基督耶稣的思想。而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就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说明啊。第六节开始他这么说，或者我们先这样，我们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再分为两部分，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第一部分，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杯，而第九节到十一节是第二部分，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高升啊，这两个正好是相对的，而第九节开头的所以是一个衔接点啊，主耶稣基督的高升是因着他的降杯的缘故，有了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因为，才会有第九节到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因为，才会有了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所以。可是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杯，主耶稣基督的降杯他是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下面会提到了奴仆的形象。什么是形象？这段经文有几个词很困难的，我们鼓励你去看看解经书对这几个词的这些解释，有形象，有样式，有样子等等的，都各有各的不同的着重点。但是呢，这些的着重点都不是着重在外貌，本有神的形象不是指着说主耶稣有他神的外貌，那是指着可能是指着神的本质说的，主耶稣基督有着与神相同的本质，或者说他是有他的神性，或者说他按照我们的神学里面来说，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神的里面第二位，他有着三位一体的神的同样的神性，他是这三个位格里头的第二个位格，这可能是本有神的形象最简单一点的说明了。然后第二个点，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他虽然有着与神相同的本质，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啊，叫做抢夺。而我们的和本把它翻译为抢夺这个词，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而事实上，这个词有两种的意思啊，两种的意思。根据这两种意思选择，就会产生出信仰里面很大的分歧出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有些时候不是只有建立在一个字的意义上面，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两面都有他们的依据，两面都有他们的理由。我们的健全的神学必须要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启示的上面，而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某一节经文，不然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像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异端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中文圣经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就是在于主耶稣基督原来没有与神同等啊，主耶稣基督原来没有与神同等，他也没有去用强暴，用一种暴力的途径去抢得了这种与神同等的地位。他们的说法是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比神是要低的啊，他们并不是与神同等的。这是有某一部分的道理的，如果纯粹根据这一个希腊文来说，他们是有他们的依据。因为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变成我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它给夺过来成为我所有的，这是这一个字的第一方面的意思。而这样的一个解释忽略了整本圣经的启示，也忽略了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的正统信仰的一个认知。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早就已经把这一种的信仰 一种在传统的里面所谓的亚流主义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位。而耶和华见证人会其实是承袭着这一种的思想，早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就被定为异端的一种的思想。因为圣经的里面多次的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原为一的，因此这样的一个理解很明显的是错误的。而这个词还有第二种的含义，我们相信第二种的含义才是正确的。第二种的含义是什么呢？第二种的含义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据为己有，第二种的含义是把本来就已经属于我的东西，我把它牢牢的抓住，不容许别人从我的手中夺走，或者不容许呢，我把它给放下来。所以呢，我把它翻译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呢，为紧握不放的。这有一点像是，我们有一些人的嗜好一样。我是一个喝茶的人啊，我整天就喝茶，我白天喝茶，晚上喝茶，睡觉也喝茶啊，所以我睡前我还会泡一杯茶放在那边，万一我半夜醒来我口渴了我会喝茶。但是呢我只喝茶，我不讲究，我不讲究一定要用什么宜兴的紫砂茶壶啊，或者用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一些的壶来泡茶。有些人就不是如此了啊，有些人他们家里收集了各式各样子的茶壶，不仅收集了茶壶，他们要轮流的用茶叶来养这些的茶壶啊，要定期的给他们泡茶，泡完了之后呢要怎么样子的把茶水给倒掉，把茶叶给倒掉，冲一冲就好，你千万不可以拿东西把它给磨掉了。有人太鸡婆了，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了，那可能是几十年啊养壶养出来的东西，结果就被你给整个给弄掉了。他们每天要把经过这一种养壶的手续把壶养了，要拿起一些棉布来，要怎么样去擦拭这一些的茶壶。我形容一种情形，就是这些人把这些茶壶呢是爱不释手 啊，整天的牢牢的抱在自己的怀中的这种情形，深恐摔下来破碎了，或深恐别人把他们从手中给夺走了。这里的抢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主耶稣没有把一个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好像那种爱不释手一样，紧紧的把他抱在自己的怀中，深恐被别人给抢走了。没有的，这一个东西非常的宝贵，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这个东西叫做与神同等，或者说这一句话是延续着上一句话而来的。因为如你要解释这一句话，你必须跟上一句话是能够连贯而且是和谐。上一句话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而我们刚刚说过了，他本来就有神的特质，他本来就有神的属性，他本来就拥有着神跟神是同样的位格的这种神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永世的里面，他就是有神的形象，他就是与神同等。所以第二句话的与神同等，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第一句话的本有神的形象。但是要进往前，第二句话说这个本来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的地位。主耶稣没有把它牢牢的抓住，没有把它紧握不放，相反的，他反倒虚己。这个让他虚己，直接翻译可以把它翻译为叫倒空自己。这就成为又是神学里面另外一个异端啊，另外一种错误的思想啊，衍生出一种的说法，叫所谓的虚己论或者虚己说。虚己说的意思就是，当主耶稣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神性里面一切所有的全部都给倒空了。因为这一节经文里面说他倒空了自己，但这也同样是错误的。主耶稣虽然成为肉身来到地上，但并没有把他的神性完全的倒空，并没有好像只保留了他的人性一样。相反的，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既是一个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人。这两者是不能够只看重其中一个而忽略另外一个的，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这绝对不容否认，但他也同样的，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而虚己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认为主耶稣在他的肉身的里面把自己的神性给倒空了，把神性的荣耀给倒空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同样的，这第三个点其实呢，他就是去解释第二个点，什么叫做倒空自己呢？所谓的倒空自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没有把与神同等这件事情当作是需要紧紧抓在手中而不肯放弃的，他放下了他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放下了与神同等的地位，把这种与神同等的地位呢，好像给撇在一边了。而有的学者就把这个不紧握不放呢，他把它翻译为就是说没有利用这种与神同等的地位呢，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另外一种解说的方法。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没有把它牢牢的抓住。那相反的，相对之下，他把它放下了。倒空自己的意思是他放下这种与神同等的地位，所以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父是比我大的。他不仅讲到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是同等的，他也同时讲到了我父是比我大。那是因为他把这个与神同等的呢放在一边，他放在一边，他做什么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子。奴仆的形象讲到了跟刚刚神的形象是相对的，但是正如主耶稣有神的本质，同样他也同样的取了奴隶的本质。 一个奴隶的本质就是他是完全的顺服的，一个奴隶的本质他是完全的属于他的主人，他需要的完全听命，需要完全的顺从的。而主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表明了他来到地上的岁月的里面，他完全的顺服于神，好像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一样，只所做的不是自己做的，乃是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从父那里所听见的，他就照样的传给他的门徒们。换句话说，主耶稣一切在地上的侍奉，只不过是一个奴仆，照着主人的吩咐，依从主人的意思而行。他没有自己做出任何的选择的这种余地，或者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一样，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那是一个奴仆的本质，奴仆的形象的一个特点。然后他成为人的样式，这里人的样式表达了他跟我们人有着一模一样的这些的外貌，或者说这里的样式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奴仆的取了最深的形状成了最深的 形状，然后呢就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呢来献祭来赎罪的这种情景。那里的最深的形状的形状那个词就跟这里的样式是同一个字，这个字不是表达完全一样的意思。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对不起今天下午真的神学真的很多那么这个牵涉到一些很复杂的神学问题，甚至于牵涉到圣经的翻译。像中文世界里面有一个译本叫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对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有个很特别的翻译，而且呢我想是个很严重的神学问题的。现代中文译本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的成为最深的形状，它把它翻译为有了跟我们人相同的罪性。这是极其严重的神学问题，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解说，但我想那种解说仍然是说不过去，仍然是不正确的。而这种的理解很明显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是被定罪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成为跟我们人呢有相同的罪性。他们的错误错在两个地方，他把罪身理解为罪性，他把形状理解为相同，但事实上这两方面都是错误。罪身跟罪性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罪身，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就用人这个字来代表，因为在腓立比书的背景的里面没有必要特别去强调我们的身体，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背景的里面，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从罗马书第六章就一直不断的延续下来。而我们的身体保罗说叫做罪身，那是在第六章保罗就已经说叫我们既受洗了，就叫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那里讲我们的罪身，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是受罪的权势所辖制的，我们是做罪的奴仆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成为罪身，主耶稣基督是成为罪身的形状。现在中文译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把形状理解为相同，但事实上形状这个词不是相同，形状这个词它的理解是相似但不完全的相同。好像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到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同样的受洗与主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里的形状出现两次，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真的 与主耶稣基督一样经历了完全一模一样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没有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真的完全的经历了那个从死亡的里面复活过来的这种过程。我们的受洗只是看起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很像主耶稣基督的死，很像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但不完全相同。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相同的部分，而是在于那个不同的部分。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了人的，成为人的样式，他意思是他跟我们人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从前面而来，他虽然把自己给倒空了，虽然他把自己与神的同等给撇在一边了，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并不是跟我们完全一样，因为他不活在罪恶的里面，他没有罪恶的本性，他没有受到罪恶的权势的辖制，他仍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神，正如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人一样。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两方面都需要同时强调，也都需要平衡的。什么时候你只高举其中一面而贬低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危险。近期来有一些人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人的相同的部分，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他也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像希伯来书第二章所描写的。但为了强调这一个点，甚至于把主耶稣基督变成跟我们没有分别的，这是极大的错误。不仅仅现代中文译本犯了这一个错误，目前在华人世界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传道人，我想多多少少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应该看过他的视频的，叫 David Paulson。 你也可以看见 David Paulson 他在他的讲道的里面也犯下了这样子的错误。他在有一次讲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讲道的里面，就讲了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后来有一个长辈把这一段话传给我，问我的意见，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了，我说这一个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啊？他说他在看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他还不相信这是 Paulson 本身的话，所以呢，他就跑去问了台湾的 Good TV 啊，好消息电视台，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英文的原稿。 Good TV 把英文的原稿提供给他了，他核对了英文原稿跟中文的翻译，发现没有错，这确实是 David Paulson 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基督成为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人，有了跟我们一样的罪性这一类的话语在他讲道的里面出现了，我想不是一次而已。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为了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段经文当你要去理解的时候，我刚刚其实已经表达好几次了，你看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的，是每一句都衔接着前面一句而来。什么叫做成为人的样式？你必须发现它是跟前面的倒空自己，跟前面的与神同等，跟前面的本有神的形象，这一连串的解释延续下来它既有人的样子，就卑微自己，它倒空自己，它卑微自己，他降卑，不仅降卑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而且呢，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十字架的死，那是一种最羞辱最悲惨的死亡。主耶稣不仅仅这样子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选择的是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类历史的里面，你会发现十字架是特殊的一种的死刑的执行方式。这种特殊的死刑的执行方式，它有一个功用。你可能会看过一些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或者有一些这一种的木雕等等的这些情景啊。有一些很简单， 有一些就比较复杂，比如说有一些的雕像，你就看见会看到在主耶稣的脚的下面有一块凸出来的小木块，那一块的小木块是做什么呢？那一块的小木块不是让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累了你可以稍微把脚放在上面可以休息一下，不是，那一个小木块有一个作用，是让你不要这么快死。当你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全身的重量几乎都是靠着两根钉子，钉在手上的两根钉子挂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体往下垂，所以你的肺部就会越来越被压缩，到最后你不但能够呼吸过来，不但能够呼吸过来，你就会窒息而死了。但是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就在你的脚下有一块凸出来的这么一块木块，做什么呢？当你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蹬一蹬，你会想要把自己的胸口稍微扩张一下，你的脚有了着力的地方，你就可以撑着你自己，再把你的胸口抬起，再把你的胸口放松，所以你的肺部又涌进了一些的空气，你又有力气。结果呢，又继续的挂在十字架上，等到你快要不能呼吸了，你会再一次本能的去蹬一下，你又能够呼吸。所以为了这一个，是为了延长你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难怪当那个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去见比拉多要求主耶稣的尸体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比拉多很诧异，既然耶稣已经死了。难怪当那一些的兵丁们拿起了他们手中的长矛，把主耶稣十字架两边的那两个强盗的腿给打断了。当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却看见主耶稣已经断气了，没有断气，是不是啊？但也没有把他断气，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用一个长矛刺在主耶稣基督的肋旁了。结果他们来的时候看见他已经断气了，所以呢就没有把他的脚给打断。那为什么要把那两个强盗的脚给打断？让他们赶快死了啊！因为已经安息日要来到，他们必须要赶快把尸首给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所以这个本来是为了设计让这些钉十字架的人晚点死的，这个时候反而成为一个障碍了，他们只好把他们的腿给打断了，让他们不能够蹬一下来延缓他们的死亡。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设计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种的一个手段，不仅仅残忍，而且是极其的羞辱。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像也好，雕像也好，基本上都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因为你都会看到在这些的画像和雕像的里面，主耶稣的下体是有一块布把它给遮盖起来的，或者是他是穿着一片布在那里的。但事实上第一世纪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赤身露体的，全身赤裸裸的公开在众人的眼前，那是一种的羞辱，羞辱到极点的一种的象征。所以这里描写的我们的主，他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讲述这一些？那是因为要腓立比的信徒们要思想，这是主耶稣，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有着神的本质，但他没有把自己与神同等的这种地位给紧握不放，他反而把他给放下了，他反而把自己的这种荣耀给倒空了，他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子了之后，不仅这样子，而且他还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整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些的内容都跟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可以相对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里面讲到了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那里的存心谦卑跟这里的卑微自己在希腊文的里面是有关联的，有一些的用词都是跟前面是相呼应的。所以保罗是用这一段经文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们，没有错，可能你们有合适的理由， 你们有合法的理由，你们有正当的理由，你们可以坚持一些东西，但是你们要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些时候你们可能有必须要放下的，即使那个是合法的，即使那是本来就属于你的，像主耶稣与神同等，有神的形象，那是主耶稣本来就拥有的，但是连这个主耶稣都把它放在一边，为了什么？为了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死，让神最终把他升为至高，将他 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在地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而最终有一个目标，是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又回到我们第一堂第二堂所说的了，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最终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标准，是能够荣耀神。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主耶稣的成为肉身，讲主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被升为至高等等的，最终都有一个目标。虽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可是对于保罗来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主耶稣要透过这一个方式来荣耀神。正如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并且呢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都为了荣耀神而活着，而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更是荣耀神，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叫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所以你可能要转换一个角度，不单只有从这个爱的角度，从舍己的角度，从顺服的角度，当然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但最终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要叫荣耀归给神。当然那里面包括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只能够把几个点给弟兄姊妹们你点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再回去阅读这一段经文，借助于注释书的这一些的帮助，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索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思考这一段经文，而且把它跟第一节到第四节能够连贯起来，把它应用在腓立比教会的当时的处境的里面，然后再回头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些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合法合理的一些的权利我们给搁在一边，让神可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可以得着荣耀。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为着一些的坚持的缘故，可能我们的坚持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当我们这么坚持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了教会的不和谐的光景出现，会不会叫神的名受到了羞辱，以至于呢我们的神没有办法得着当得的荣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着一些的坚持的时候，要如何在坚持的当中学习的怎么样倒空自己，放下自己，卑微自己，愿意呢看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事，那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多管闲事啊，而是说我们应该要爱弟兄姊妹们，要替他们设想，要想到他们也有一些的需要，甚至也想到他们也有一些的软弱等等的，怎么样子的去应用，怎么样去实行，这都是我们需要深思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时间，特别为着最后这一堂，我们谈论了很多很困难很深入的一些的话题，但我们只能够如此蜻蜓点水的点到为止了。我们求我们的神恩待我们，也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轻看这一些的神学上面的话题，让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能够认真，好让我们可以因着深入的去查考的缘故，我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里 面，可以把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好叫你的名可以得着荣耀。主啊，把我们众人，把我们的教会恭敬仰望着恩主你的手中，求你施恩赐福，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啊，就一个简单的报告，明天九点半我们有潘牧师的个第六堂，然后就要崇拜是第七堂，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享受很多，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也都看到弟兄姐妹和睦神的话语，我相信神在天上都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明天这个九点半我们再来这边听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谢谢潘牧师一整天跟我们分享。OK， 那么就明天见，明天早上。